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7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新陆军政委，四上将缺席引发权斗猜测。
这四位上将没有出席，表示从十月份以来的各种谣言说他们被整肃，或者是跟苗华案有关被打，而且已经从职务上下来。
特朗普推动达成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下届总统任期开始时争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和平协议。
警察上门禁止在家圣诞聚会，网民上传讨薪视频遭警方传唤。
因为有圣诞节，然后在这里请他们来吃饭，然后一起玩游戏，就这个活动在这个国家是被禁止的。
我都跟你说了哈，
听我说，
我们就是搞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搞这个活动。
你搞什么活动我不管，但是我跟你说了。
美国热搜从墙内民众拍摄的社媒视频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来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平章。中共中央军委星期一12月23号正式任命陈辉为陆军政委，晋升为上将。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共中央军委星期一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由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并颁发人事令。除晋升曾任军事航天部队首任政委的陈辉为上将之外，还命他出任陆军政委。不过这场晋升仪式更受关注的是，原陆军政委秦树桐遭解职后现去向不明，而且他和其他三名上将，陆军司令李乔明、海军政委袁华志和武警司令王春宁都集体缺席，引发揣测。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四位上将没有出席，表示从十月份以来的各种谣言说他们被整肃，或者是跟苗华案有关被打，而且已经从职务上下来。
另一方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12月26号表示，如果特朗普新政府有改善俄美关系的诚意，莫斯科愿意与美方合作，但是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要由华盛顿首先迈出。担任俄罗斯外长已经长达20年的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阿塞拜疆客机遭俄罗斯防空导弹击伤后迫降坠毁，由19个欧洲公共部门电视频道共同所有的欧洲新闻电视台周四12月26号报道，阿塞拜疆政府消息人士周四向该台独家证实，一枚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导致阿塞拜疆航空公司飞机周三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附近坠毁。路透社星期四也报道，四个熟悉事故调查的阿塞拜疆消息来源也表示，这架客机被俄罗斯导弹击伤。报道说，消息人士称，这枚导弹是在俄罗斯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上空出现无人机活动时，向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发射的。导弹在飞行中的客机旁爆炸，弹片击中了乘客和机组人员。中国上调去年 GDP 增长数据，世行对中国今明两年增长作出微调。中国政府星期四12月26号上调了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实际规模为129.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7万亿美元，比原先初步核算数据增加了3.4万亿元。不过中国政府并未因此而修改今年经济增长大约5%的目标。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去年的经济规模为 27.36 万亿美元。印度、孟加拉两国噩梦，中国正式批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大坝，启动在青藏高原东缘雅鲁藏布江下游的一个雄心勃勃的水电工程，该项目可能影响下游印度和孟加拉两国数百万人，引起两国的担忧。柏林人冬泳庆祝圣诞节，德国柏林游泳俱乐部柏林海豹的成员25号身着圣诞服饰跳入奥兰克湖冬泳，这是他们持续了40年的年度圣诞节传统。平章，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是阿妮塔·鲍威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推动达成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应该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自2022年以来一直消耗乌克兰的残酷冲突。他还抨击乔·拜登总统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的决定，暗示他上台后可能会改变这一举措。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阿妮塔·鲍威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下届总统任期开始时争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并称双方可能都必须妥协。
一定要达成协议，太多人被杀了，这是一场战争，他必须达成协议，普京也必须达成协议。
他还称拜登总统让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发射远程武器的决定愚蠢和大错特错。第二天，基辅将战斗带进莫斯科的心脏地带。乌克兰安全部队声称对在距离红场仅几公里处用藏在滑车板里的炸弹公然暗杀一名俄罗斯重要将领的事件负责。波梅兰兹说，如果特朗普未来决定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持，将对乌克兰产生重大的军事后果，并可能使特朗普与美国的盟友对立。
I see a potential clash between our NATO allies。
我认为我们的北约盟国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可能在战争的未来问题上发生冲突。坦率地说，当特朗普谈到谈判时，他真正的意思是乌克兰必须谈判和投降，但他并没有真正对俄罗斯提出任何条件。
即将离任的拜登政府正在争取在他卸任前花光现有的乌克兰安全援助。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向美国之音解释了原因。
乌克兰事关国际体系的根本基础，而其他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如果在乌克兰不保护这一点，那么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保护这一点。
国会最终决定是否继续为乌克兰的战斗提供资金。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当选已经改变了那里的态势。我认为他是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我们期待着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作用，所以我们将拭目以待。
卡特最近被挑选为他已故的母亲任期的最后几周担任国会议员，他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呼应母亲对乌克兰的支持。
在乌克兰的每个人都停止战斗之前，我不会放弃乌克兰。我认为在胜利之前，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他的观点凸显了一个重要问题，乌克兰是否已经做好了和解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府成员最近四处奔走，寻求波兰等邻国以及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远方国家的支持。最近，当被问及他是否已经准备好放下武器走上谈判桌时，泽连斯基说，他首先要看到安全保障和和平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华盛顿报道。
谢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阿妮塔·鲍威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媒体报道，网友热搜，美国热搜让您听到墙外的声音。马上回来，接下来是美国热搜，警察上门禁止在家圣诞聚会，网民上传讨薪视频遭警方传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让我们从墙内民众拍摄的社媒视频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
12月19日晚上，四川成都一男子在微信群喊几个亲朋好友圣诞节到家里聚会，然后警察就来了，说他们搞活动是违法的。发布这条视频的推友悉尼闲人说，第一，微信就是监督老百姓的，第二，在家和几个朋友吃饭过圣诞节不违法。
你喊的别人16点过来报道，17点半吃饭，那些东西我们都有，21点结束。
哦，你的意思是我在家里请几个人吃饭？
不是的，你这是活动，好不好？你这是活动。
那你说什么活动
啊？我不晓得啥子活动。
对啊，是啊，你的活动。
我来跟你说了吧，比如说你相关的一些里面的活动，不能在家里面搞，不要在家里面搞活动，你明白不？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哎呀，我这个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没有这个权利。
至于你想怎么低，那是你的事情，好不好？哦，
那个，我跟你讲，那如果搞了怎么办？如果搞了怎么办？
那我们会依法处理的。
你是说现在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在家里请几个人来一起在这里，因为有圣诞节，然后在这里请他们来吃饭，然后一起玩游戏。就这个活动在这个国家是被禁止的。
我都跟你说了哈，
听我说，
我们就是搞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搞这个活动。
你搞什么活动我不管，但是我跟你说了，
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的动荡事件逐渐增加，而今年的多起限中事件代表着人民的戾气似乎达到了一个爆发点。中国政府在削减民间戾气方面是这样做的。12月18日，广东肇庆封开县，警察特警带着各式警用装备，拉着警笛，踢着正步阅兵，以此震慑当地民众。其他地区的警察也升级了他们的恐吓行为。深圳市福田区警察和特警带着突击步枪违法参与小区强拆。网友透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有明确规定，警察无权直接介入民间经济纠纷。
哇，枪口是对老百姓的。强拆升级了，拿枪来了。
啊，
带着枪呢，
拿炮来了，不要说的这么夸张、啊、
真枪实弹呢、啊、太帅了，没见过。
网友评论，警察就是官府的狗，就应该帮官府咬人啊。年底地方政府也需要广开财路，以弥补自己的财政困境。12月17日，财政部宣布11月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大涨 37%， 非税收入显著增长，尤其是当月同比增速高达 40%， 这表明地方政府在年底面临较大收入压力。网友回复，万税万税万万税。网友愤怒地说，习近平政府现在开始光明正大的抢钱了，抢完权贵抢外资，抢完外资抢国企，抢完国企抢私企，抢完私企抢百姓。靠罚款提高非税收入是解决财政亏空，靠夸大自己的事实强拉 KPI 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政绩。12月18日，湖南麻阳县当地辣椒种植户辣子哥发视频称，当地官员利用自己的名声在宣传报道中夸大辣椒种植产量。辣子哥表示，报道中提到的采摘量20000斤，每公斤价格在5到6元不等，预计今年能挣40万元左右，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编的。
大家好，我是麻阳辣子哥，想想我还是要反攻。
看，这是他们在网上发布的宣传信息呢，宣传他们的功绩。当时我看的时候，浏览量达到19000到20000啊。这个是我本人，这是下面的工人。时间是2023年6月12日，是当天卖辣椒的时候是亏的啊，没有赚钱啊，2块钱一斤。然后你看他们的宣传，这上面明明是2块钱一斤，他这里写的是2.5到3块钱啊，这是骗人的啊。 然后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两万斤啊，还有你看这里他们利用我的名字，看没有，185的，这是他们编的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啊？这个利用我的名声，看没有，预计今年能够挣40万左右啊，种植大户黄泽华开心的讲，我很愤怒啊，这都是他们背着我做虚假宣传。利用我的名声，再看这下面，看这里面，黄双乡在盐湾、湖池、旧县等村发起了1000亩的辣椒，他们就是为了政绩，1000亩其实就是有100-200亩，就是我种的多一点，其他人都是种了一点点。他们还有署名啊，这个高一新是乡长，这个陈武建是负责人啊，这个张杰是记者。
网友感叹道：嚯嚯嚯！这都能亩产万斤啊。前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傅鹏和高善文的演讲部分揭穿了中国经济光明论里的黑暗，这部政府的对策出台了。12月19号，多地证监局要求规范首席经济学家、证券分析师、基金经理等的公开发声，有券商研究所已在内部发文强调，分析师不要为博眼球说一些出格的话语，不要为了吸引客户符合热点而放宽标准，不可存侥幸心理试探监管红线。上期节目我们报道了西安环卫工被拖欠5个月工资堵路讨薪的事件，一男子将此事上传至网络后被当地警方传唤，要求删掉视频。
咱跟你说，这个视频因为这个事跟你没有关系，明白不？你环卫工人这里你让你诉求，你去政府，你咱去上，你会给解决的。这么大群体的，你觉得人家会
不给你把工资发了吗？
那肯定的嘛。
你只要给他把工资发了，我啥事都没有接，一点事都没有接。
以后这种事情少做评论。
咱只要
这个视频是你发的，你任何负面后果你要承担。
我知道，因为咱现在目的都是给人家环卫工吧。工资一发，
不是不是你操的心吗？你环卫工人，你发工资，你去上操的心吗？你是
不是说
你是在哪？
不是咱，
你是在哪政府部门上班的吗？
不是说咱那个，他贴不下去，你给俺不贴5-6个月工资的，不是说是你贴那个的，对吗？我是大家的事，我不是说俺个人的
事。你不是环卫工吗？
我不是。
哦，
对着你环卫工，
这个心
里咱一天你环卫工4-5件贴了，给俺扫地弄啥？你给俺不发工资，你说我？
对了，我对你的正义感表示很敬佩。但是环卫工人工资这个事情，你都不要操心了。
对着网友不可思议的说，欠薪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但是你爆出他们欠薪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进入外媒看中国环节。每年五角大楼会公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总结中国过去一年武器军工的发展以及未来的预测。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特意关注了中国对于核武器的发展。关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网络媒体 War on the Rocks 对这份报告做出了分析，让我们聚焦报道中关于中国核武器部分的内容，看看如今习近平的核大棒有多长。报道说，根据2024年中国军力报告，2024年初中国已经拥有超过600枚作战核弹头，比去年报告中记录的500多枚有所增加。中国约400枚洲际弹道导弹都能打击美国本土。到2030年，中国的作战核弹头数量可能超过1000枚，其中大部分部署在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系统上，许多系统处于较高的战备状态。中国的核弹头储备将在2035年前继续增长至1500枚核弹头。五角大楼2023年的报告预计，这一增长符合之前的预估。预计中国还在开发更多先进的核打击系统，包括战略高超音速滑行载具和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后者至少在2021年的一次测试中部分验证了其能力。这些前沿技术的努力依托强大的动力，报告认为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超音速导弹库。三个新的导弹景区增加了320个固体推进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中国还将其东风五型液体燃料推进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增加到约50个发射井，几乎是原来的两倍。作为升级具有洲际弹道导弹系列的一部分，至少30个新发射井将用于存放东风五 C。五角大楼还预计，东风41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可能会部署在导弹井和铁路上，每枚导弹可携带最多3个核弹头。 作为中国和三位一体的第二支力量，094型近级核潜艇进行近乎持续的海上威慑巡逻。他们能够部署巨浪三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从南海或渤海湾的基地打击美国本土。094型核潜艇的生产仍在继续，超过今天部署的六艘艇。尽管改进版的096型核潜艇将使用携带多个独立制导载入飞行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在202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五角大楼考虑到096型可能会延迟生产，因而推测094型的生产将继续进行。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加快海基核能力建设的努力，正如习近平所指示的那样。习近平急于为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做准备，支持了后一种解释。作为中国和三位一体的最后一环，轰 6N 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空射弹道导弹，而轰 20 隐形轰炸机正在研发中，其航程超过10000公里。北京的核武器扩建反映出中国在军事对抗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可用的选项。这种紧迫感因中国面临与美国的军事竞争危机，甚至在台湾方面可能发生冲突而加剧。鉴于对美国海军和其盟军部队参战的担忧，中国已经将数十年对弹道导弹的重视转化为五种不同类型的反舰弹道导弹。中国的第一款反舰弹道导弹东风 21D 具备快速换装能力。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变种能够迅速替换为常规或核型陆基打击弹道导弹。东风26具有核精确打击能力，可能还具备低当量和选择。除了常规反舰弹道导弹和常规及核型陆基打击弹头外，中国的众多东风17导弹配备了高超音速滑翔体弹头，能够躲避美国及盟国的雷达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东风27型弹道导弹的新型部署拥有5000至8000公里的射程，除了常规反舰模式外，他们还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常规及核型陆基打击弹头，潜在目标包括关岛、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下面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12月17日，河南郑州，孟女士称，自己在一家宠物店领养了一只猫，但需要向商家支付猫砂、猫罐头、猫粮的费用，每月389元。没想到，猫咪领到家里才7天，猫咪就因猫瘟死亡。但是，即使猫死了，仍要每月支付398元的费用。不少墙内网友表示，这是背上了猫贷。
他们现在就是打着就是免费领养献爱心的这个旗号，其实上跟那个献爱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为了让我们签这个猫贷。你看现在小猫死了，我每个月还要花389买这个猫粮。我想问这个猫粮是要给谁吃呢？这个
当时有讲的话就是买猫粮送猫嘛，
一开始是
没
有的，
没有免费领。
之后就是我们决定就是想把它领走的时候，然后开始跟我们说啊，这个是需要钱的。
我们所有东西都会给客户讲清楚之后让客户自行决断。
既然猫是免费的，他能不能现在不买这个猫粮了？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处理不了这个事情。
网友评论，处处是陷阱，镰刀割韭菜。12月16日，河南，一名女子发视频，将中国人忙碌、恐慌、贫穷的一生比作一条狗，引发无数网友的共鸣。
我是一条狗，来自农村的狗，3年前被马戏团长带到城里头，他曾对我说呀，城里遍地都是肉，可不像你待在乡下光吃剩馒头，你跟我走吧。你只要肯奋斗啊，不出3年我管教你挣回来一堆肉。我看了看狗娃，又看了看老狗，看看他们盆溜的馍都是不老狗，我下定决心跟着团长走，俺家狗娃还有老狗也得吃上肉。出了家门我又回了头，趁嘴跟俺狗娃头上亲了一大口。马戏团训练场它又养也又厚，我看见猴子推小车，狮子滚绣球，山羊走钢丝儿，大象翻跟头，母熊穿着芭蕾裙，屁股它一直扭。团长一进来呀，全都埋下头，更加卖力继续训练争先恐后。团长看大象，那大象腿直抖，狮子看见团长过来浑身汗直流。团长给我抓过来一把刀， 他说咱们将进成仙讲究讲究，先学会吃豆，学会技能换馒头，只要下地早晚叫你见天吃上肉，竞争机制咱们凭先争优，表现好了待遇才会更上一层楼。为了吃肉梦，我尝尽了苦头，我趁他们睡着后还一连连半宿，我掐练周钢丝，偷学滚绣球，学装火拳差点就烧成自然烤狗肉，我当过英雄，扮过小丑，团长的钱包随我成长他越来越厚，团长鼓励我，你这还不够啊，周里钢丝从一米六升到三米九，人家烂我不烂，人家有我更有，因为我的头上戴着梦想的紧箍咒啊，马上春节了，这一年又到头，最后一场一演完我都能回家住，到我出场了，我吓得直发抖，老板给我周里钢丝升到十米六，为了挣大钱他提出了要求，叫我上去转着火圈还带翻跟斗，只要过了一去呀，那观众上彩头，下来我都叫你回家给你多发肉，你想想一到家，那出现到家门口，那老狗狗啊笑着吃肉，那得多享受啊。团长说的对，一不着二不休，上去看见人像蚂蚁，黑压压净人头，天有不测，祸福伴左右，最后一场最后一米的出现了纰漏，掉下来那一刻呀，我又抓没扭手，我从钢丝到地面飘可长时候，摔出来坠溜的血，摔死了腿骨头，摔的站也站不起来，周更不会周，那观众可扫兴啊，那团长这摇头，摔我屁我干啥啥不成，吃啥啥没够，叫一声打响，趁着你那病卷着他去扔了远点，我看见他绝狗，我心下瞪大了眼，瞬间张大了口，跟能干活摔成桌样，你见死不救，团长团长，你咋下死手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还没给肉了，有脸要肉你也不害愁，三年吃我喝我的不算给报酬，你没吃我的豆还是没喝我的粥，那一回我赴宴回来没给你带骨头，豆吃的成筐，没吃的成兜，说句实话腰酸膝胀，你的工资还不够扣，啊赔钱货，那都是个贱骨头，再搁这废话马上我叫狮子大开口。风雪夜里雪下里可厚，我头朝家乡却走不动了劲儿，也剩一口，给这个世上啊我是一条狗，我多想回到家里宠吻孩子热炕头，给这个世上啊我是一条狗，我走了老狗跟狗娃呀还有没有盼头，给这个世上啊我就是一条狗，我多天真认为天下万物皆朋友，给这个世上啊我就是一条狗，过年多想一家团圆一起吃顿肉，一夜风雪给我灵魂带住，某人指我成为梦想至死不朽，看着我的尸体人们一笑方休，某人看见我脸上的泪花晶莹剔透。
推着网友感叹道，人民是韭菜奴役牛马，被共产党欺负压迫奴役。最后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M 总结了中国工人痛苦的一生说，中国梦35岁退休没有退休金。洪建发评论习近平的精神领袖说，我恰好知道习近平的精神领袖希特勒和普丁，还有一个谁想起来了，那个魔鬼撒旦。最后孙悟空说，在中国韭菜们还活着就是原罪。今天的美国热搜到此为止，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如果大家有有趣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在此美国热搜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我们在明年1月6号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陈潇和王子阳。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